你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你的名字是陈武，我是不是很聪明呀？
帮我生成一张天堂的图片。
好的，
这可以哦。
正在准备绘图，稍等哦。
他车上弄这个功能要干嘛？哦，
握拳的同时摆动手臂可滑动页面，松开手掌即可完成滑动。
这才是车啊。欢迎收看《群民风之霸》，大家好，我是宜晨。今天比较特别，带大家来大陆这个地方，我们来看看这边大陆自有品牌它到底发展到什么程度。哦，俗话说得好，没有比较，没有伤害。今天带大家来看的品牌叫做理想，我相信大家对于这个品牌应该是相当陌生。当然，如果你常常来大陆旅游或者在这边工作居住的朋友，一定会听过这个品牌。因为理想这个品牌啊，它目前算是在大陆销量非常非常前面的品牌。好，在试驾之前啊，我们先让大家好好的了解一下理想这个品牌。理想这个品牌其实它成立没有很久，在2015年的时候才成立，到现在多久？大概八九年的时间。但是啊，光是去年一整年份，理想就交出了378,000辆的成绩，这样的成绩呢非常的夸张。台湾的汽车每一年的成交量大概也就落在400,000辆左右。那以目前中国豪华品牌销售数据来看的话，理想它排在第六名，第一名是谁？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它叫奥迪，第二名是宾士，第三名是宝马，第四名是特斯拉，都是大家非常非常熟悉的品牌。第五名也是他们新势力品牌，叫做问界。第六名就是理想。那么以新势力品牌来讲的话，第一名是刚提到的问界，第二名就是理想。所以我觉得大家有非常值得一看的必要。那售价的部分我也拿在手上了，但是我觉得我先不告诉大家售价，等我们影片最后再来公布。那你自己也可以想一下，你看完这台车它的外观内装，以及等一下我们会上路去体验，你觉得它值多少钱？最后我再来告诉你。那么以展间来看的话，目前可以看得到 L7、哦、我右手边这一台，还有 L8 以及今天我们要试驾的 L9 的款式。那么在外观造型设计上面，其实我认为非常好看哦。它的日行灯在上面，它的灵感是来自于星系的星环哦，所以它的面积哦，覆盖的面积非常的长，这样的设计非常的简洁，不管是车头还是车尾，采用的都是一样的手法。L7、L8、L9 都可以看得到，所以才会说它是家族式的设计。另外，这台车为什么造型很好看？我认为它的 logo 也帮它加了不少分。它 logo 看起来其实有一点像我们在玩什么 PS5 啊、PS4 的一些电动游戏。有一些赛车游戏，它 logo 长得跟它其实也是非常像的。那我们今天试的这台 L9， 它是一个6人座的车款，而且这个品牌主打的是什么？豪华，所有你想得到的、你想不到的，几乎它全部都给你了，包含在车外，你就可以看到它有很多的镜头布局。21寸的轮圈，以及电吸门、隐藏式的把手，甚至在台湾看不到的就是这一个。这个模组它的体积很大，你可以跟旁边的车辆相比，旁边的车辆就是没有哦，没有这个模组，它就是传统车辆的屋顶造型。但是它是什么呢？他们说这个叫激光雷达。那这个激光雷达厉不厉害？其实我也不知道，等一下我们就上路一起来试看看。那今天的试驾我会讲的稍微比较简单一点点，因为我们是直接到展间借了一台车，问他们说，哎，不好意思，可不可以借我们拍分享一下，所以后面可能还有人在排队，我们就快速看一看，我们赶快上车看。好，首先呢，就是在于质感上面，老实讲，真的是让我非常非常的讶异。皮革包覆面积几乎是全满，这边的面积也几乎是全满。设计的概念上面，方向盘上面还有再一个萤幕。整体来说，质感我就不花太多的时间来讲解了，因为质感的话，其实这个东西你一摸就知道。我要讲的是，我看到了很多我以前在试驾，我不断的呼吁传统的汽车的企业，有些东西电动化了之后，你势必得做，而且它是很合理的一件事情，但 从来没有车商来实现这件事情，但是我们在大陆的车商上面，理想这个品牌上面，我们看到了很多关于未来的影子。好，一个一个讲，我们从简单的来开始讲。最简单的就是这边无线充电板，它就是你在使用的时候它会发热的东西，所以不要用盖子把它盖起来。所以理想很聪明哦，发现了这一点，所以它做开放式的，而且格子很大。现在的手机越做越大了，所以这边的空间势必得增加，然后做外放式的无线充电，一上车就放在这个地方，这样设计不是很好吗？对不对？同时因为电动车的关系，下面你就可以实现置物空间。重点是这两块萤幕里面藏了很多玄机，这是两块 15.7 英寸的 OLED 萤幕连接在一起。而且我要讲的是，我们先从副驾驶座的开始看。如果你坐的是副驾驶座的话，在整个旅途的过程当中，你会发现它内建的系统，它里面就直接有串流影音平台在里面，哔哩哔哩、爱奇艺、或者是其他的，还是你要听什么，随便。你坐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操控你的影音娱乐，你也操控你的空调等等、或者是座位，你都可以自己去操控它，甚至按摩系统通通都整合在这个地方。好，随便点一个。而且这个东西呢，是你在行驶当中就可以直接使用，副驾驶座可以看，但是中央驾驶看的这一块萤幕只有在停下来的时候它可以看影片。假设今天这台车我要充电的时候你有小朋友，那怎么办？可以打开小主人模式，你看立刻就变成脱婴高手。而且我这几天在大陆试了很多品牌的车，我发现他们很多的共通点就是他们的车机系统滑顺无比，他们用的都是骁龙8155的晶片，而且一次就用了两颗，毕竟两块萤幕，所以在整体的不管是 UI 的界面上面操控啊，或者是算力上面，其实都是非常足够。你看这个滑顺的程度，当台湾车机还在卡顿的时候，你看大陆的车机它的 UI 设计的界面，然后切换回来，在整个整体实用使用性上面它是非常好的。虽然现在在台湾的一些品牌也有做到了双萤幕，但是通常副驾驶座前面这个萤幕几乎是没有用的。包含之前在试驾宾士的车款，那个时候我记得有一个什么 HyperScreen， 它的萤幕已经延伸到副驾驶座前面，但是呢小小一个，而且好慢，功能也不多，但是在理想这个品牌上面得到了一个很妥当的使用。那我们再回来看看中间这一个萤幕它可以干什么。当你停下来要充电的时候，当然你可以选择很多的 APP， 我也可以来看个爱奇艺，我可以选择用一半来看或者是全萤幕来看，这些都可以的。你看打开来有没有多快，这感觉就是一片平板，操作起来非常的滑顺。那它使用的网络呢，是你购车的时候，它本身我猜啦，我没有问得很详细，就是你购车的时候它每个月就会送你一些数据，这边有写车辆，然后连接有没有 20G， 本月剩余 16.83G， 它都会写在这个地方。然后你使用完怎么办？直接购买流量，直接在你的车机上面操作付钱，多么的自然，这样就对了，多么的自然。先讲一下这台车它的配置，它采用的是增程引擎，它的概念比较像在台湾看到的 e-power。 这台车开起来是电动车的感觉，它搭载的电池其实只有 43.5 度，小小一块电池，前面有一个 1.5T 的增程引擎。这一具引擎呢，基本上它只有发电，不提供任何的动力，油箱很大，65公升，所以65公升的油再加上 43.5 度的电合在一起之后，它的综合里程数可以突破1000公里，也是我认为现在是一个最佳的搭配，甚至我认为比 e-power 的搭配还要更平衡。这边有一个能源模式，其实这样的使用方式想得非常的不错。例如说它可以选择纯电优先、燃油优先、油电混合或者是强制纯电，这个跟你使用的情境就有关系。因为这台车它有大电池 43.5 度，而且支援反向 给电，就是 V2L， 所以你可以把它接出来使用，而且接出来使用之后，它可以承载的电压高达了3500多瓦，也就是说你可以同时接两台吹风机，1000多瓦的高瓦数的电器都完全可以使用。这个跟台湾的 V2L 低瓦数哦，1000多瓦，这个就有一个很大的差别。那假设今天我要去露营的话，我在路上我就可以选择燃油优先，先使用燃油来增程来充电，保持我的比较多的电量。当我到达目的地，我可能要露营个2-3天，这个时候我就可以很放心的把我电池的电牵出来用，同时我又不用发动我的车辆，我就可以享受一个很好的户外生活。那假设呢，我今天1到5我都是要上班，对不对？我可以使用纯电优先或者是强制纯电。那我每天的里程啊，这个 43.5 假设啦，40度好了，每一度电平均5公里，这样5×4=20，200公里，我来回200公里内，其实我都一滴油都不用花到，每天就是回家插着慢充充电，出门上班回家纯电充电，就只需要花电费，所以你会非常非常的省。好，假设你是一个不想要动脑的消费者，也可以油电混合啊，就让他自己去判断吧，这样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所以在使用上面，其实我觉得他考虑是挺周到的。另外这台车它有魔毯的这个空气的悬吊，也就是主动式的底盘啊，意思应该就是开起来很舒服吧，哦。然后车辆的高度的调整、转向的调整、能量回收的大小等等。好，气氛灯也有。然后门窗的话，顺道一提，它的窗户采用的是双层玻璃，可以预想应该是隔音蛮不错的。另外有一个东西我觉得也非常的棒，也很好的消除了大家对于这一类车辆它的保养维修的疑虑。在这边车辆中心，你看一下它里面哦，写的其实是非常非常的清楚，增程器的小保养剩余多少公里，过期日是什么时候，他帮你记得清清楚楚。不会因为说，哎，我今天是开这个油电混合增程引擎，但是我都是用纯电在跑啊，等于说汽油引擎它根本没有作动，那我还要保养吗？哦，这边呢，它是以实际的这个里程数，以油有运作的里程数来做一个推断，然后火星塞它是额外单独拉出来的剩余几公里，空气滤芯、油液保养、冷却液的保养，这边全部都列得清清楚楚。这个不就是消费者要的吗？这个很难做到吗？其实真的很简单，这个不难。但我真的不知道为什么传统的这些大厂他不去做的这些东西，我想是针对他们的营业额可能会有一个很大的冲击。另外有一个我觉得做得很好的，就是它的行程统计。你看，虽然每一台车它都有行车电脑，但是理想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它把它非常非常详细的给数据化，你不用再拿出 app 然后自己再计算，甚至有些东西你自己都算不出来。车辆电动化之后，它其实比较像一个大型的 3C 产品。那你能不能做到这些东西，其实真的可以。我们来看一下耗电行驶，那我耗电没有错，但是我的电到底都是被谁吃了呢？好，到底是驱动比较多，还是空调，还是电器，还是放电？哦，那油耗它是多少，然后油耗又是为了什么，各是多少，这些综合的东西通通都在里面。这个是我觉得我在理想上面，在设计的理念上面，哦，尤其针对软体，我认为它去做了一个更人性化的一个设计在上面。这个是真的非常有趣的。然后另外在方向盘整体的摆放方式跟使用方式，这个也是没有看过的。上面有一个小小的萤幕，它同时显示着档位、油耗，然后油电混合呢，目前电剩下多少，油剩下多少，这边可以按吗？哦，这边可以耶，这边有一点像手表的那种感觉哦。哦，中间也可以。哦，抬头显示器的显示，操控是在这个地方，好特别。然后哦 ，Sport 档在这边，然后。这个气压悬吊的高度，现在车辆在改变了，从这边来做操控。当然，这两边也有一些快捷键，哦，可以来使用。另外哦，前方它的抬头显示器面积是真的很大，它可以显示的内容其实是非常多的。好，另外车机的语音助理目前虽然有在进步当中，但是我们看到的车机语音助理基本上它就是个白痴。 他就是个智障，他可用程度真的是很低。我真的很少看到有人在开车的时候，使用比如说福斯的这个系统，什么悬浮这样翻页，这个很少，但很炫没有错。或者是 BMW 的这个这样的手势的操控，或者是嘿 BMW， 你真的要去呼唤他，其实很少。但是我们来体验看看理想，他的语音助理，我认为是目前我看到我心中的第一名。而且刚刚我都把我的个人的设定都已经设定好了，我也让他认识我了。我们来叫他看看，理想同学。你记得我叫什么名字吗？
你的名字是成武，我是不是很聪明呀？
那你认识金城武吗？
是的，我知道金城武。金城武，原名 Taki Shikaneshiro。
原名不是我吗？原名廖宜晨啊。我刚刚怎么教你的？理想同学，
我在。
推荐我一部电影吧。
我推荐你观看《午夜场》，这部电影发生在民国初年。传言木偶戏院陆续发生黄包车夫失踪。
理想同学，
你说，
帮我生成一张天堂的图片。
好的，
这可以啊。
正在准备绘图，稍等哦。
我有点惊呆了，他车上弄这个功能要干嘛？但很厉害吧？我们好像都没有实际试到他帮我们操作车上的东西，都在跟他闲聊。理想同学，
来了，
帮我把车窗关上。
把主驾车窗关闭，小心别碰到了。
好的，谢谢你。
您太客气了，很高兴能帮助您。
你看，其实这个就是我要讲的。我之前就一直说，车机它应该要更聪明、更人性化，而且它要支援更多的功能，它不应该是用指令式的，它应该就像这个样子。那这是理想推出的自己的语音助理，大家都知道 ChatGPT， 它推了一个车用的 MindGPT， 这边有写，然后它是透过网络的大数据来生成，这个样子才是一个真正对的方向，真正对的语音助理。其实他还是没有办法做到像真正的 ChatGPT 这样像人一样跟你聊天，但是以车机来讲，这绝对是非常非常高的标准了。这一次理想这个品牌真的是让我真的非常的惊艳。好，我们去后座看看，还没有有趣的来跟大家分享。好，这台车L9， 它是三排座的，所以基本上我后面还有。那么前座我调整什么标准坐姿吗？我随便调整一个空间。好，详细的大小就不细讲了，毕竟这台车在台湾没有卖。好，你看小细节，这个灯触控式的，而且是呼吸灯，质感很好。然后像这种车啊，其实这个品牌主打的还是比较高级的，所以在整体的设定上面，座椅的舒适性，还有头枕，其实是真的很舒服。然后另外后面还有双区恒温空调，而且充电孔，你有没有看到细节？充电孔啊，在台湾的这个其实充电都蛮慢的，但这边有特别标注，支援到快充60瓦。你看这些都是小细节，那你说这个东西很难吗？真的不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然后你看这台车还有什么？你猜这个是什么？恒温空调、个头、冰箱，很冰离不理想？理想真的很理想就理想很棒好，我们来看一下前面还有一个桌板哦。但是这个桌板比较特别，就是说驾驶座后面没有，然后这边是有。原因其实很简单，你看这边还有一个电动调整，可以调整前面的座椅哦。那就是因为如果你是后座买家的话，驾驶在这边，老板就坐在这个地方，然后前面椅子就把它推到最前面，或者是你要办公的时候，后面这张桌子一按就可以把它打开。而且在大陆这边的设计有一个很特别的地方跟大家分享，就是他们都会做这种有没有很粗很粗的支架，这个支架非常非常的粗，有什么差别？很硬啊，有没有？真的很硬啊。那传统车辆在设计这个桌板的时候，承重通常只有5公斤，而且放上去笔电比较重的东西就会有一点快要垂快要断掉的感觉。但是你看这边的支架，这不是第一间哦，昨天我去看其他间的时候做的更粗，叫蓝图哦。那理想也是做这么粗的。那后面不知道还有什么样的功能，其实也没有关系，因为我们有理想同学。
你说
第二排有按摩座椅吗？
二排座椅按摩打开方法如下，需要我帮你打开吗？
它有说明书哎。
哎，不对啊，我干嘛去读？理想同学，帮我打开按摩功能。
收到。哎，座椅按摩背部放松打开了。
你看我们的脑袋还停留在台湾，就是啊，看说明书哦，好棒哦。哦，好，那我来自己操控。不对啦，我就直接用语音帮我打开就好啦，对不对？这个功能真的很棒。还有一个我认为很棒的东西，理想同学，我想看电视了。太厉害！哎呦，这还有手势交互指南，来看一下。
欢迎使用手势交互指南。
OK，
请按照提示进行操作。
好，
请将手臂垂直放置于扶把手上，
这边
向屏幕方向。
哦。
握拳的同时，摆动手臂可滑动页面，松开手掌即可完成滑动。可连续调整视频进度，保持握拳，上下移动手臂可连续调整视频。保持
方端激活，手臂不动，
向上挥动。恭喜，你已完成所有手势学习。
要买了吗？哎，你觉得怎么样？太厉害了吧！这才是车啊！哎，很好用。我刚以为想说手势交互应该就简简单单的，但我没有想到这么厉害，哎，很好用，而且我是第一次使用，我刚才知道有这个功能，因为基本上我没有问业务太多问题啊，我也不好意思，因为我们是突然跑进展间来看车的这样。理想同学，把萤幕收起来。
收到，后舱娱乐屏收起来了。
所以我们在试驾车辆的时候，常常有很多网友说，宜晨啊，建议你去大陆看一看，建议台湾的民众有机会可以去大陆看一看，或者来参加大陆这边的车展，你的眼界会不一样，我相信是非常有道理的。而且他们的进步，我觉得是肉眼甚至隔着萤幕的你，可能真的都可以感受得到。你说这些东西真的很难吗？其实每一项科技，传统的车辆企业应该都可以做得到，但是你要把它整合在一起，使用起来方便，那就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情。那么后座我就不详细做了啊，这个第三排的话，旁边它可以有电动的倾倒啊、加热功能啊等等，充电孔都有。但是因为时间有限，我们就直接上路试驾吧。
辅助驾驶已开启，智能驾驶已开启，请手扶方向盘。
哇哦，我是在智慧路段上吗？
对对对，是的。
哇哦，它要自动变道了。
对。
哦，它还自动闪过它了。
它会做个避让。
哇哦！它开的比很多人还好哎。
对。
它会照着线走，它连线都不会压到。
是对。
然后就顺顺的。
它会做个车道居中。
对，然后有车如果凸出来的话，它就会绕过它。但这车底盘也很扎实，
对，前双它比后五连杆的一个设计，所以还是比较 OK。
然后四轮驱动，
对，
前双 A 背后多连杆都是好东西啊。哦，它已经侦测到路前面路口的对面去了。
对对对。
哦，所以这一颗雷达其实它的差异性就很大。
它是结合一个投影的激光雷达跟周身的十一个摄像头做一个视觉融合的一个方案。
嗯。我觉得我这样开，感觉都已经快要到 level 5了，你知道吗？
对，
这个高精度地图路段，我是可以，我就可以让它自己去开的。对啊，因为你看有些车它会压线，会凸出来，而这方向灯也是它打的。
对对对对
对。对啊，
他可能想走变摇到这一头。
嗯，他有自己的想法，我可以感受到他，我可以感受到那个同学的灵魂。
对，
我不能讲那个名字，不然他又会被我叫出来。好，我们试驾回来了。那因为在车上呢，有一些他们考量的因素，所以很多不太方便拍。我最后分享心得给大家。首先，我真的要给理想先掌声鼓励。这个车子的设计很多东西的确是非常非常的理想。那么我很久没有试车试到嘴巴一直张开的这个状态，是因为他们在很多的设计上面跳脱了我们传统的框架。我们以前认为的车辆，它应该就是那个样子啊，它不应该被改变了。但是在理想这个品牌上面，它 却做出了我认为突破框架的一个很重要的设计。那包含我想语音助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有了语音助理之后，其实在驾驶的驾驶体验，它其实让你真正的实现语音助理常常被使用这件事情，而且它是非常实用，它不再只是一个噱头，让你体验完一两次之后就被你摆放在那边，它的出场率是非常非常高的，因为这套系统的确它成为这台车中枢大脑的感受。那另外就是在整体的驾驭感受上，我觉得这个可以小小篇幅啊，就是开起来，它就是电动车开起来都差不多那个样子，很有力，时速零到一百大概5.3秒加速，很有力，然后非常的安静，底盘感受上面也很扎实，整体的行路质感非常非常的好。但是我要讲的就是它的 ADAS 辅助系统让我真的是太惊艳了，它在特定的路段上面，它靠着头顶的那一颗高精的这个雷达激光，然后辨别的速度之快，包含刚刚我们回来停车的时候，以往自动停车你如果有使用的话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要前后撸撸来撸去，对不对？然后撸到雷达把这边都扫出来之后你才慢慢停进去，在停的时候你又觉得很不安心，因为你不知道它到底停得怎么样，一直看一直看。但是刚刚那个业务一按，他没有按任何东西，他是理想同学帮他用的啊。趴车系统一打开之后，马上全部的环境马上参透，然后按一下要去哪里啊，确定，几秒钟就完成。然后在停的过程当中，他会开360度环境影像，然后鸟看，然后还有一些图案，然后再合成在一起，让你100%掌握车辆的状况。我想，如果自动停车是这个样子的话，你会更愿意去使用它，因为效率是很好的。你看，我们都试到人家打烊了。那另外就是搭配高德的高精地图，在 ADAS 使用上面，让这台车基本上已经实现到达 Level 3、Level 4的这个程度。但是碍于法规的关系，现在全世界都一样，还是规定你双手要在方向盘上面，但是从头到尾都不是我在开，都是他在开。那透过这个高精雷达，也让我非常的惊艳，因为我们一般在台湾我们看到的可以辨别三车道已经是很新一代的 ADAS 系统，但是我大致算了一下，这一颗雷达可以让它辨别到8到9个车道这么远的距离哦，360度的，所以它在辨别上面不但精准而且非常非常的广，所以它才敢做到 Level 3 Level 4的这个等级，几乎就是给它开了。那么我想理想这一次的试驾给我留下一个非常深刻的印象哦，该给你的都给你了，不该给你你不敢想以前不想不到的它全部都给你了。那今天我们试驾的出去的是 L7， 里面看的是 L9， 比较大台，我以 L9 最大台最顶级的车款来说的好了，它的售价是多少钱呢？台币200万而已，是不是惊呆了？好，不管怎么样，我相信这一则影片不管对我自己或者是对观众朋友来讲是非常震撼的一则。我们这几天还会再试驾其他的厂牌，我们就来体验看看还有没有什么让我们开眼界的吧。 OK， 我是宜晨，我们下一集再见，拜拜。哦，好冷哦，耳朵快掉下来，现在已经负几度了啊，200万而已，天哪、啊！